本节目是由社团法人台北市才能飞国际共创协会赞助播出。我们日复一日的醒来、吃饭、睡觉，过着寻常生活。而有一种人，他在生活里累积创作，在创作中实践生活，他们是生活中人。欢迎收听《红爱珠时间》，生活中人，译文手帖。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红爱珠时间》，生活中人，译文手帖。今天是节目的第一季，主题我们做了蔬果汁特辑，我是红爱珠。这一集来到《红爱珠时间》的来宾是蔬果汁和王云燕。舒哥好，小燕好。
大家好，我是舒国志。
大家好，我是王云燕。
今天是我们这一季节目的最后一集，除了固定的来宾舒哥以外，我们邀请到资深的文艺报道撰稿人，也就是《再见杨德昌》这本书的作者王云燕小姐，我们都叫她小燕，来与舒哥对谈电影的主题。那原因是这样，因为舒哥是60年代成长，受到很多电影熏陶的少年，他常常在自己的书里是这样写的。然后特别他大学的时候也是电影的专业，所以是我们今天讲世新大学当时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的。那前一阵子我记得在一个展览的开幕上，张宏志先生有特别提到台湾新电影有一些可以说是隐藏版的人物，他不一定会出现在演职员表的那个名单上，但是他们其实参与的蛮多，或是有时候在电影里头客串啊，有时候担任一些幕后的工作，舒哥就是其中之一。那我们说回《再见杨德昌》这本书，因为小燕的这本书被很多人视为理解台湾新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访谈集，因为看起来好像讲的是杨导，不过里头因为是访问了好多以前跟杨导一起工作的人，长期跟他配合的，还有包括演员啊，包括工作人员，包括剪接师、录影师，所以书中受访者最大的交汇点是杨导，可是他同时又他们又是新电影的重要的人物。那我手边这本书是2012年的一版一刷的版本，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刚好是10年。那我有特别留意出版日期是11月6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天是杨导的生日。我猜想这很可能是作者，就是小燕你的一个特别的心意。那是不是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本书？
当时就是出版再见杨德昌的这个起心动念很单纯，就是那一年是台湾新电影30周年。其实我的年纪跟爱珠差不多嘛，我们都是1982、1983出生的。那年刚好是台湾新电影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我们出生的时候，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恭逢其盛。所以我们对于台湾新电影的认识，都是到了可能我们长大之后，也许在求学的阶段才开始回头去接触。我觉得那个看台湾新电影，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是，我觉得我们透过看这些电影，重新回到我们出生时代当时的台湾文化的场景。在那个时候，一方面是台湾新电影30周年，同时也是杨德昌导演逝世5周年。其实我那时候在一个独立的电影媒体，就是放映周报，做影人的专访，大概也做了3-4年的时间吧。我那时候一直以为会有人在杨导过世之后，然后出版一本就是有关于他的专书，后来确实也有，但是并不是说非常全面跟非常深度的去介绍他的作品跟他的整个拍摄的方式。所以我想说，既然等不到别人来出，那就我来出好了。而且因为那一年我刚好30岁，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意义重大的一年，所以我就去跟出版社提了这个企划。那出版社他们后来也答应了，那我就开始展开邀访。其实整个企划是从2012年初开始的，那这本书在当年的11月就出版，那个出版的时间点也是我自己非常坚持，就是我还是很希望在30年的这个时候出版，然后同时是在杨导的生日，就他的冥诞的时候，可以作为献给他的一个礼物。 那时候邀访了非常多的人，然后舒哥也是其中的一位。会邀访到舒哥，其实是那时候我一刚开始采访的对象有一位是余维燕先生，他是杨导常年合作的制片，那跟舒哥其实很早年就认识了，所以觉得说从舒哥的这个角度，因为他舒哥是一个台北，就是对台北非常非常熟悉嘛，那杨导的作品一直都是在拍台北，所以我觉得从舒哥的角度，以及他跟杨导可能私下有一些交易，从他的眼光来看杨导的作品，其实会带来一些不同的视角。我想说是不是请舒哥谈一下，就是当时接到这个邀访的时候，然后以及您对台湾新电影是怎么样看的？
好，我不能算是很参加了新电影的细腻的过程啊，只是也是一个差不多要等到那个时间，好像应该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像我们这种电影拍法的一群人和一些思想和一些动作的一个阶段吧。啊，那没想到那个阶段就是我差不多要出国的时候，所以呢，我从83年出国到90年回来，这七年中间呢，新电影已经大名大放，所以呢，那个时间没有在里头啊。当然我也没有去做它，所以实在不敢说有资格是属于新电影中哪怕是隐藏的一员啊，说不上啊。但是因为新电影在开端的时候呢，会成为新电影，我们都看到了一点起头，所以可以讲一点点他们的这个脉络啊。那当然主要杨德昌也刚好在1981年回来，这个时间其他的人前面先拍了一点，可是大家都其实有相同的方法，后来要同步录音啦，要怎么样啦，然后要想他们心中认为可以是不肉麻的剧本啦，等等这些啊。所以主要是这个1981年认识了杨导，假如到现在来算的话也有40年出头了。
那舒哥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杨导的时候的样子吗？
见到啊，那时候他还没拍片，所以他就是一个从美国回来，对电影大概很有兴趣，但没有讲到什么电影不电影，他就是余维燕他哥哥的朋友，然后就来到了台北这样子。那后来要弄电影，那个时候他们因为要拍一部1905年的冬天，所以等于算是讲李叔同在东京上野在日俄战争那段时间的中国留学生的一个情态。那为了这个事情，杨德昌参与一点编剧，这个是看到他好像要来和电影有关系这样子。那后来再有张艾嘉的11个女人的这个电视电影的一个案子，找了大约11个导演拍11部短篇小说，都是女作家写的，都是女人们的题材，所以算是张艾嘉是第一个让台湾新电影的完全没出头的年轻人，但是有可能可以或者有兴趣做电影，让他们第一次试身手的这个。那杨德昌完全没有前面那个，就一点点推荐，然后聊聊天，然后大概想说好你去弄啊。所以他做的那一集呢，他写了好久，一直改稿，总有6-7次。那每一次改完，张艾嘉要拿去打字，那时候还是打字了，到打字行打了，问完了，最后他要出成2集，写装不下1集，他要写成2集，后来就拍2集。
舒哥刚刚提到那个杨导的11个女人里头，他拍的作品叫做《浮萍》，那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企划，因为那时候张艾嘉他从演员转换身份变成当一个制片人，然后跟上一代的导演宋存寿导演一起就是合制这个电视电影。那当时邀的新导演里头包括杨德昌，然后柯以正，后来他们也都参与了新电影的那个开端之作，就是《光阴的故事》的导演。
我记得在《再见杨德昌》这本书的目录里头，舒哥是被划在亲密战友与友人的这个栏目的。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舒国志舒哥，一个是余维燕。刚刚我们讲到杨导常年的监制余维燕先生，那舒哥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那个你其实在杨导的电影里常常会以客串的方式出现。我自己有发现的包含像在《一一》里头演的舒哥，那个角色叫到舒哥，只是变成歌颂的那个歌。那另外还有是在古岭街杀人事件里头的那个 摄影师的角色，对不对？一个后头是一个很大的片场，然后是摄影师的角色。舒哥聊一聊当时是怎么被拉进这个客串的角色里头的。
这个新电影他们也有可能有一个习惯，可能甚至包括法国的新的电影啊，这个 Nouvelle Vague， 他也可能有这样子的习惯，就是找他身边的人呢来派上用场，有的时候是不经意。举个例子，他要拍在一个公共汽车上，他有些人坐在那边，有些人站着，有些人侧面背了一个包包，他都在镜头里要拍进来。可是这些人全部去花钱找专业的临时演员或者配角，有的时候不实际。他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不用看摄影机吧，你现在不用弄拿灯光吧，你过来站一下。那这个我们的情形也有点像，那刚好以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个片子，他要用那么多的人，所以呢他用量很大，所有他可以派上用场的工作人员啊、朋友啦、来探班的啦，都想办法给个工作，倒不是要让他们来打一场工，倒不是这样，或者他的造型很值得拿来放在某一个画面的某一个角落里，倒不是这样。
那您还记得当时拍摄的时候的一些小花絮吗？比如说我记得古岭街有一个场景是在屏东，就是把那个古岭街的书街的整个场景都搭起来，
是，
但是其实场景在搭在屏东，对吗？那你们就到了屏东去生活一阵子啊。
我们在屏东就是住在一个旅馆里，因为每个房间都可以放可能不止两个人什么的，有的时候大家就那大，因为大家都在外头拍片，所以房间里有的时候有没有拍片的人在睡觉或者怎么样。那个旅馆也是已经是饭店了，不是传统旅馆，但可是这些房间大家都抽烟啦，有的吃槟榔啦，打打扑克牌，这些都可以。古岭街的场景的时候，就在有一点像现在跟这个胜利新村附近的这些路有一点接近，不知道是哪一条路。嗯、然后他们要做假书，放上去怎么样弄啊？主要像场景。那因为屏东主要是为了糖厂，还有在屏东这个南台湾拍片，借这个军方的资源，让坦克车出来走，卡车怎么开，这些比较容易这个调度。那更好的是在糖厂里头，很多重要的戏在糖厂就可以完成，这个糖厂很丰富，他的日本房子就让他做他们的家，那好几个人的日本房子家都要用到。那另外就是有一个冰果室，那个冰果室就拿来做他们混在那个地方的，如同植物园附近的冰果室一样，只是台北走没有这样的地方，所以在屏东就刚好用上了。
舒哥还记得古岭街，实际上台北的古岭街，因为舒哥其实是60年代成长的少年，但是当时应该是台北的这个古岭街的书街的盛世。舒哥你还记得当时古岭街的？
我记得啊，那他这个是1960年，1960年已经古岭街很底定了，就是长那个样子，而且很深厚了。可是60到70这十年呢，有的时候书会更多，因为这个，所以他会更兴旺，因为矮房子拆了要搬进公寓呢，也是这十年，所以很多家里的房子里面的东西就不需要留，不需要搬，连书也会需要卖出来多一点。那卖出来多一点就会放出来多一点，所以古岭街有可能1968年比1960年它的数量要大，逛的人要多，或者什么什么之类，我这样想啊。但是我是用社会学的角度去揣想，我没去做真正的调查，也没去跟谁采访，我是这样想。
可能台北的场景在杨导的电影里头，小燕特别有注意到，就是因为杨导的电影是跟其他的电影导演非常不一样，是他聚焦在台北的相当多，是不是这样？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我在我还没有看杨导的作品之前，跟那时候跟研究所同学走过，就是辛亥路那个桥下面，就是片子里头那个吴念真他们家的地方。
是，
然后那个桥上面攀爬了非常多的藤蔓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我记得当时那时候同行的朋友里头就提到说，哎，这个是依依的拍摄场景。
对，
那时候我其实还没有看过依依，然后我常常在那里温州街上常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后来直到我就是看了依依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确实 就是在那个大楼，在那个大厦拍的。此后我每一次走过那条街，总是就是特别的有感觉。嗯，我觉得可能是包括我最近搭公车，然后我发现其实如果搭十八路公车会经过一连串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片中很重要的场景。我记得我那时候上个礼拜搭了十八号公车，然后从西门町它会经过中山堂，然后再走着走着会经过那个孤岭街里头有一间教堂，会经过济南教堂，接下来再来就会穿过就是孤岭街、
哦、
然后植物园那一带，
是
真的完全就是孤岭街片中非常重要的生活的场景。
嗯，我自己特别有感觉的是海滩的一天，我刚好就是海滩的一天1983年出生，然后我依稀记得当时的台北包括室内装修的风格，所以我当时看到海滩一天在几年前有在光点做重映，那其实就像你说的，我们其实没有小时候看这些电影，我们是在学生过程中成长的过程中很想去接近的时候才遇到的，那看的时候非常光阴回溯，就是比如说当时的那个敦化南路有一幕是张艾嘉要走过，他接到电话他先生在海边可能会掉进海里的那个早上，他有一个很长的独白，那个独白他就穿过了一个很大的马路，那我们很仔细看的话应该是当时的敦化南路，然后远端可以以依稀的看见仁爱圆环，那个感觉很特别，是你觉得那个时候好像80年代台北还很新，那好像好多大楼是那时候才刚建起来，还很朝气的时候，然后树也没有那么茂密，还在长。那现在的树都已经成荫了，像隧道一样。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第一个是他记忆了电影里记忆了那个年代，然后也把台北的变化包含在内了。那树哥有没有看，比如说像看杨导的电影，或者是其他的新电影里头，这些比如说像城市跟时代的关系？
对啊，电影它会留下来这些东西啊，尤其台北新的建设那么多，所以好多东西以前看还蛮新，现在大家都已经忽略它了，它有更新的在它旁边盖起来。东区是从70年代拍琼瑶三厅式电影就是大家蛮爱取景的地方，那敦化南路又是一条新路，所以敦化南路上的楼呢它都有时序的，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很容易啊，所以蛮有意思的。就如同他们这个80年代初说麦田咖啡开在也算是离仁爱圆环不太远的地方，那个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大家的新玩意儿，到那边去干嘛，哪个楼怎么样等等。那些唱片公司也是80年代在东区，只是在光复南路跟延吉街中间夹的这个大广场，原来这个铁轨走的，后来铁轨拆掉了，成为像停车场也算是广场，那就构成了一个那样的东区的某一个区块，而是唱片的公司聚集地啊等等。
哇，那更早之前舒哥还记得东区的大概的样貌，如果在这批楼假设他们所谓的东区的形成可能是比较80年代左右的事情，那更早以前东区是什么模样？
都是田嘛，都是田，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小村庄啊。那林安泰它是一个大房子，林安泰的后面，林安泰前面当然都是田，它的正前方还有一个大的池塘，它的侧边啊不远处就有一些零零落落的有的人的村庄啊。然后林安泰跟东方中学中间夹的也有少数人家，然后安和路根本没有安和路，可是安和路那个附近的线条和现在差不多，安和路平行旁边有一条大概应该是四段，新一路四段199巷，应该跟我小时候50-60年前还是差不多的，我说气场就它的光亮度，它的让人走在那边就觉得是一块好地方哦。那仁爱国小我们看着它建起来，那仁爱国小它旁边的那面墙沿着墙种的一排尤加利树，就是60年前左右，靠近70年也有，或者说低于一点点，60年一点点，尤加利树就是那个年代的把有些地方扩成形状种的树、那跟现在的新版尤加利树他们叫桉树已经不太一样， 台北各地都有这样的尤加利树，有的还很孤单的在哪里有一棵，有的哪里有一棵，这个是痕迹啊，这个是我们看台北的一个小诀窍，就是说没有老年代在那个地方干嘛一下，没有办法知道这样的事情。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主要还不只是看电影，还看他后头的那个社会脉络啊，看他的时代。好，那我们是不是大家来聊聊电影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分享小小的心得。
那个小燕讲一点，这个除了杨德昌别的电影应该也看一点吧。
有，
我西方片子也看嘛。
是是是，其实从来没有想过会在电影圈工作，也都是因缘巧合。在那之前我真的就是纯粹是一个就是电影的喜好者，就纯粹是一个影迷。
嗯，
然后每年可能大概看个上百部电影吧，就是很纯粹的看电影。
嗯，
然后后来一直进到电影圈工作之后，因为我的工作大多是采访影人嘛，导演为主，然后另外有一些幕后工作人员，所以会觉得说很有趣。我觉得那个有趣是你看到电影人在台湾，他们其实特别是我采访过这些电影人，他们都多半都是将电影视为一种理想，而不是非常功利或是非常商业的那种精神跟态度，跟台湾新电影其实是非常像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态度，我觉得会对于我们这种有志于从事艺文工作的人带来相当的启发。嗯，然后我这几年因为工作跟家庭的关系，所以其实电影看的是比较少。
嗯，
然后这一两年大多看的都是比较早期的电影，但是有些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需要去回顾早期的电影。那有一些是我自己会觉得说，那些电影我以前可能看过，但我这一两年来特别会想要再去重看那些我看过的电影。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可能是说我们在电影里头去看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过的时代跟社会。可是现在对于我来说，因为到了快四十岁，大概快中年，你再去重看那些你可能青春期或者是年少的时候看过的电影，其实你看到的会是自己的改变。因为你会一看这个电影就知道说，哎，我年轻的时候看这个电影，我势必有一些东西是我当时没有看到的，因为这些东西是我现在来看才会有的感触。所以我现在在重看这些老的电影的时候，特别会去体察到自己的成长跟变化。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
我有很接近的感觉是，首先我跟小燕年纪差不多，但我常常是年轻的时候看不懂的电影，到三十几岁看有一层感觉，然后到现在看又再一层感觉。就是年轻的时候比如说看小津安二郎，其实是进不到那个，就是当然你要在学校的时候要学一点理论啊，要知道他为什么敬畏是不动的，为什么，但是那个是好像为了学习接近他。但我到了三十出头还是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年纪来看了，我对里头的有一些母女情感，或者是一些生活细节，其实只是因为他们在倒茶呀，在把衣服西装要脱下来，然后这个女儿要来接或是妈妈来接，这些小小的细节突然变得非常的迷人。整个电影的好像因为自己的生活经验也累积了一点，就更能够进去这些我们不管讲经典电影或是一些老的电影也好，特别是这样。那前两天我看了那个文夏的再见台北，是老的台语片，当然里头会有一些剧情上你觉得并不是那么合理的地方，可是你完全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喜欢看这样电影的人，可能是我们的外公外婆那一辈，他投射的情感是什么。然后我当然也非常着迷的去看他背后当时的人用的电器啊，他们去的咖啡馆的样子，招牌写的方式，然后那个时候的台北多么的空旷，几乎是大片大片的空地。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看电影是，它当然有可能是搭景或什么，但是它还是一定程度的保留了时代给后头的人，然后还有一些导演当时投注的心思跟他对人性的观察。
我们看电影是我们的时代只有这一件东西频率最多，然后也最容易，只能靠这样东西来娱乐，来这个做梦。但没想到它里头也是有很多的知识、情感的事先的彩排，所以你会知道一个人他要跟另外的人去约会他会怎么样，然后他们怎么认识，或者有一些家庭是怎么样子的不愉快，这就是电影里头就会看到。那更多的是那些冒险片啊、打动作片啊，里头的正与邪啊什么这些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绝对不能去做一个生下来就在看艺术片的一个人，也不要一生下来就是一个高端的文青啊，要慢慢的看一些看得很错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羞耻的东西，这样慢慢成长。没有说不能看言情小说，没有说不能看比较烂的武侠小说，看到很后头才看到金庸，这才对嘛。啊，那个没有说你只能看台湾新电影，不能看台湾旧电影啊。当然台湾人看电影，在我那个年代大家都看电影，所以香港人也看，这个台东池上的人也看，嘉义民雄的人也看，因为大家都是那些电影进到了这些地方来，然后大城市演完，小城市演，乡村也演。我们小时候课上完了，准备要去看二轮电影，我们当然一年不见得看得到100部，但是也看得到相当多部，都要坐了公共汽车换车到郊外去看。所以像什么士林、永和，或者坐了车过河过台北桥去三重看也是可以，三重也是很多电影院、那至于需不需要到新店去看，因为你在这个城市里头有一些电影院就已经有了，不会跑那么远，就是说你可能到东南亚就可以了。就是有些电影还是在比较特别厉害的地方，它的二轮来的比较扎实，所以你会去那些地方特别多，而那些地方如同你的电影之乡啊。哎，
那叔叔，你觉得这样看电影长大，假如你这一辈人看，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选择变得非常多，然后所以各自的取向也不太一样，不过如果是这样一个集体看电影的世代，您觉得有什么留在身体里的，或者说留在你的那个精神里头的？
就像大家并没有自己的手机里面的 Spotify， 但是每个人他肚子里的音乐的库存都是他想办法在可以听到声音的这个空气中去把它摄取过来。所以他经过中华商场很多音乐就听了，他很多邻居的收音机伴随着那一些很窄的巷子里炒菜的那些辣椒的味道，可能那个声音出来了，那个声音可能是潘秀琼唱的歌，可能是叶枫唱的歌，那些歌会唱会听是那些就自然存在的，用那些方法，而不是自己有很好的设备反复的去练。所以蔡琴会唱那些歌他就是听来的，但我们会去看有些电影就是看来的，而不是有一个档你在里头钻研。所以那另外就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电影我们在台湾也看了很多，所以虽然还没有去日本，日本的事情觉得很熟悉。就是因为日本电影的风土是流露的最多的，他的人物的动作，他的感情的变化，他的有板有眼的跪啊，起来啊，拉开门啊，蹲下去啊，到哪里去啊，然后一有了 空旷的景，他们对于自然的歌颂啊，哪怕是一个剑客等一下要到一个危险地方，可他会经过一片很干净的水，然后在那个地方他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他的斗笠戴得很整齐的，这样慢慢的走，然后慢慢的开始接近了一个等一下要发生的情节。是这么多的日本的这东西，然后日本的古庙，那有些片子他的看了你回到家里晚上，你家里附近回家之前也有一个什么样的破庙，你有点不太敢走，因为日本片的气氛鬼气拍得太好了，有的时候会这样。
鬼气拍得太好了。是，我觉得今天好像听两位讲话，或者尤其听舒哥讲话，像是已经经历了一些电影场景，所以今天这个电影的这一集非常精彩。我们这一季的节目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一季的节目，大家再见。
谢谢，再见。
谢谢，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